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现在是6月18号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仲未证实在海军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上发现了多少具尸体。这艘海军驱逐舰之前在日本的海岸外同一艘大型的货柜船相撞。
The damage was significant. This was not a small collision.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奥富安中将对记者说，损坏严重，这个不是一个小的碰撞。其他新闻包括法国选民在星期日举行的最后一轮国会选举当中投票，葡萄牙森林大火最少有57人丧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个星期说，美中关系处于转弯点，存在冲突的风险。详情请收听一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下半部分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首先收听国际新闻。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仲未证实在海军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上发现了多少具尸体。这艘海军驱逐舰之前在日本海岸外同一艘大型货柜船相撞。美国海军说，驱逐舰在水平线上下都受损，部分位置大量入水。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司令奥富安中将对记者说，
The damage was significant. This was not a small collision. Was right near the pilot's house.
奥富安中将说，损毁严重，这个不是一个小的碰撞。损毁的位置包括飞行员船舱附近被穿透了一个大窿，在水平线位置造成一个大裂缝。美国海军表示，撞击部位在舰艇的右舷中部，导致两个水兵舱室、一个机房和一个电台室被毁。
This was a severe emergency, but the ship's crew was swift and responsive, and I can't tell you how proud I am.
奥富安中将又话，呢个系一个严重嘅紧急情况，大船上嘅船员当时作出咗迅速反应。佢可以向记者话，佢对整艘船上嘅官兵为拯救舰只采取嘅行动感到骄傲自豪。奥富安中将喺星期日只系透露发现咗尸体，海军部门正在联络死难水兵嘅家人。据报道，有七名水兵在菲茨杰拉德号和菲律宾货轮 ACX 水晶号相撞事故当中丧生。在星期六，菲茨杰拉德号返回日本横须贺港停靠，至于菲律宾货轮就在星期六下午驶入东京港，船头只是受到轻微损害。据报，这一艘悬挂菲律宾国旗的货柜船上的20名船员当中没有人受伤。奥富安中将说，海军将会对相撞事件进行调查，因为美国海军有责任向家属和海军解释发生什么事。奥富安中将说，很不幸的就是目前并没有关于最后时刻状况的详情，但希望今次的调查会对事件提供线索。美国海军菲茨杰拉德号驱逐舰星期六早上和菲律宾货轮 ACX 水晶号相撞，货轮的体积大约是驱逐舰的四倍。这艘29,000吨的菲律宾货轮长222米，而这艘重8,315吨的美国海军驱逐舰长度就有154米。法国选民在星期日举行的最后一轮国会选举当中投票，法国选民有可能将新当选的中间派总统马克龙和他领导的政党共和前进党有可能在国会选举当中取得圆满胜利，使到马克龙总统能够实现推翻对法国严格劳工法律以及对社会保障制度作出改革的承诺。 已经就职超过一个月的马克龙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突破，例如同美国总统川普握手较量，当面批评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在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改变立场之后立即提出新的议案等等，亦同时对他在法国国内的声望带来影响。因为经过五年的社会党执政，前总统奥朗德未能够达到他提出的降低失业率并且重振衰退经济的目标，普遍令到法国人感到沮丧。看到新总统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广泛赞誉和尊敬之后，法国选民开始另眼相看，并且决定给马克龙一个机会。法国总理菲利普在较早前表示，马克龙代表了信任、意愿和勇气。葡萄牙中部的一场森林大火造成最少57人丧生，其中很多人是在自己的车内被烧死，最少有59人据报受伤。这场大火是由灼热的高温和冇雨的雷暴所引起。有关官员说，数以百计的消防人员已经被派往距离首都里斯本东北方向大约150公里的大佩德罗江地区的火灾现场救灾。有关当局说，西班牙和法国正在派出飞机协助灭火，欧盟亦展开紧急救援行动。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说，好不幸的就是这个看来是近年来火灾造成的最大悲剧。科斯塔说伤亡人数可能会上升，他说当务之急是抢救仍然处于危险当中的人。葡萄牙内政部长葛梅斯说，火势蔓延很猛，他说很难确定在自己车中被烧死的人当时是逃离大火还是受到大火的袭击。塔利班叛乱分子在阿富汗东部袭击了一个省的警察总部，杀死五个人以上，打伤最少20人。在清晨时分，在派克提亚省首府加德兹的袭击事件，是由一部发生在这个严密把守的警察总部入口处的自杀汽车炸弹爆炸开始。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说，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有全副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警察总部，袭击事件爆发激烈速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通过了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我们会报道台湾陆委会检视两岸交流不对称的局面。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中关系处于转折点。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国会的作证时说，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他警告中国外交政策可能会导致美中两国在亚太地区爆发冲突。蒂勒森又强调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将贸易武器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三在众议院拨款小组委员会作证时对国会议员说，他对他的中国同行表示，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可能使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蒂勒森说，他们在整个太平洋地区制造不稳定，带入冲突，请不要这样做。蒂勒森将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并部署军事装备，以对这个世界上最为繁忙的海上航道施加控制的举动，列为美中关系中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他说，美中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捩点，大家都看到这一点。他们的谈话围绕双方将如何在今后50年在中美两国之间维持稳定和无冲突的关系上。这位美国最高级外交官是在被问到美国如何避免陷入一个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不可避免会爆发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时做出上述表示。随着中国崛起，北京日益倾向于使用它的强大经济杠杆来实现它们的目的。美国的国会议员担心中国正在扩大它们对美国传统盟友的影响力。南韩最近决定暂停部署受到中国强烈反对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加剧了这种担忧。在这个之前，中国因为南韩同意部署萨德而对南韩采取经济报复行动。 美国前情报总监克拉柏最近警告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与俄罗斯最近插手美国的民主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发现，有中国背景的人给予澳大利亚很多政治捐款。蒂勒森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无法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而是不得不适应他们的经济增长。但是当这种经济增长转换成开始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势力范围时，他开始扰乱使到两国过去五十年在没有冲突中生活的条件。他说美国不会允许中国将贸易和金钱当作武器来用。他说美国的政策是，即使贸易是重要，即使中国庞大的经济是重要，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国将这些当作一种武器，不能够允许他们将贸易武器化，他们今天正在这样做。而美国对他们的讯息是，不能够通过贸易用钱使他们摆脱好像北韩和南中国海这些其他困难的问题。蒂勒森同一日在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表示，美方正在与中国就两国今后五十年会发展什么的关系进行讨论，以确保进入另外一个稳定与没有冲突的时代。他说在这些讨论中，台湾是其中一个大的组成部分，北韩是一个大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与军事化亦是这个讨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最近两日，蒂勒森分别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与拨款委员会就国务院2018财政年度预算案出席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外交困境加剧之际，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台北市长柯文哲等等已经或者要到中国大陆参加活动。陆委会就话，指标性的政治人物到大陆要代表民意。陆委会又表示，正在检讨两岸交流不对称局面。在野党国民党就话，继续对两岸事务有发言权。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6月15日报道，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抵达南京，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当日同佢会面，并表示高度重视国共两党关系，愿意在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继续保持沟通对话，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台海和平稳定。台湾国民党中央网站6月15日的新闻稿说，张志军亲自前往接机，并与洪秀柱会谈。洪秀柱说，虽然国民党失去政权以及两岸政策主导权，但是不会放弃两岸的话语权。洪秀柱此行将参加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另外，台北市市长柯文哲预计亦都将会很快前往上海，参加台北和上海之间的双城论坛。台湾巴拿马近日断交事件之后，两岸关系雪上加霜，洪秀柱和柯文哲前往大陆访问引发舆论的关注。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6月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是这样说的。
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活动的立场不变。
他说海峡论坛是中共官方举办的大型统战交流平台，政府对于两岸民间交流的立场没有变，但是在国家权益尊严遭受对岸打压破坏的同时，我们希望朝野各界应该一致对外，共同团结面对。参加海峡论坛等相关活动，除了秉持对等尊严立场，台湾指标性的意见领袖如果出席亦都应该适时反映台湾的民意。洪万佳是台湾中国国民党民传会副主委，他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洪秀柱大陆之行与台湾巴拿马断交事件无关，民进党和陆委会不要自己执政无能，还要拖其他人落水。他说，
洪主席他在海峡论坛这个是非常早之前。
他说洪秀柱主席参加海峡论坛很早就邀请了，而且海峡论坛是民间团体的交流，所以说和巴拿马的断交事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邀请是两三个月之前就发来了。我哋仲系诚挚咁呼吁执政党，呢一次断交事件，一年一个月有两个邦交国断交，完全系执政党而家执政嘅错误。自由时报喺6月16日报道，柯文哲日前受访时话， 唔去上海好容易，就系、是、转个头赶快咁匿埋喺嚟。但系佢习惯咗有困难就去克服。不过柯文哲亦都语带相关咁保留话，军机瞬息万变，距离佢去双城论坛嘅时间仲有好耐。呢间传媒报道，柯文哲预计7月1号前往上海，嗰一日适逢中共喺上海建党，以及系香港嘅回归纪念日。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话，政府正到全面检讨相关政策，其中似乎可能唔排除限制某一啲大陆官员同学者嚟台湾访问。佢解释话，
长期以来，我们的官员或是我方台湾的部分的学者，
佢话对于大陆嘅交流，台湾始终保持最大嘅协助同最大嘅空间，让两岸能够维持交流。但系长期以嚟，台湾嘅官员、台湾部分学者却被片面限制前往中国大陆交流，呢种唔对称同失衡嘅状态，亦系要好好检视嘅时候啦。政府都会喺最近展开检视同埋检讨。联合报6月16号报道，民进党秘书长洪耀福话：台湾作为主权国家，对于咩人嚟台湾，当然有审查权力。唔友善嘅人，点解仲要俾佢入嚟呢？台湾巴拿马断交之后，两岸交流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台湾旅游业大巴司机日前在台湾桃园机场举行抗议活动，他们以乌龟的速度缓慢行驶，堵塞机场干道，导致旅客进出港困难，航班延误。抗议活动一个基本成因就是大陆客减少所带来的企业冲击。台北旅行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吴志健在星期五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的。以目前就两岸的旅游目前是没有往好转的方向在走。对，
他说目前两岸旅游是没有向好转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会受到巴拿马事件的影响。当然我们呼吁政府不要有太过对立的行为发生，毕竟这个不是好事来的。我们希望两边的政府应该发挥他们应有的智慧去看待两岸问题，因为两岸问题不单止只有政治问题，包括民间交流和文化互访。这一位台湾企业界人士呼吁两岸政府以善意的心态静低下来进行政治思考，双方甚至应该拜访民间智慧法师，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台湾方面的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通过了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限制的台湾旅游法草案。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的，在野党立法委员就期待这项法案能够顺利落实。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召集委员、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欢迎美国国会推动加强台美交流的法案，不过是否能够顺利落实仍然有待观察。
即便美国国会或许多数都通过了对台湾友善的这个条款啊，或者是鼓励的这些条款，但是行政部门基于
江启臣说，即使美国国会多数通过了友善或者是鼓励台美关系的条款，但是行政部门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特别是美中关系的考量，会不会变得谨慎或者是比以前更为保守，这个是他们所担心的。江启臣委员还建议，蔡英文政府应该灵活处理两岸关系及台美关系， 使呢两者关系对台湾的利益起到最大的平衡作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通过了解除美台高层官员互访限制的台湾旅游法草案，并将于下个月送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审议。美台1979年终止外交关系之后，台湾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外交及国防部长至今都没办法到华盛顿访问。至于美国访台的国员亦都是以商务或者是教育为主。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并欢迎美国国会采取具体行动协议提升台美关系，同时未来亦将在良好的基础上推动升级版的双边关系。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陈一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美国行政部门确实不一定会执行国会通过的法案，不过美中关系的发展亦将左右台湾旅行法落实的情形。
以台湾来讲呢，美中关系迟早会还是有矛盾，他们并不可能说是什么事情都那么顺利。北海问题其实马上也
陈一新说，以台湾来讲，美中关系迟早会有矛盾，并不可能什么事情都那么顺利。北韩问题马上要见真章，北韩真的会听话吗？还是不一定会听话，马上就考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陈一新教授仲认为，美国鼓励两岸对话，蔡英文政府应该放弃报复心态，和北京建立高层对话管道，才不至于使误会越来越深。台湾中正大学师生日前参观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有两名学生在换证时被要求出示台胞证。对此，台湾外交部表示不接受联合国歧视性的做法，并将持续交涉讲明中华民国的立场。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表示，面对北京政府以一中原则在国际上打压台湾，不少民众认为未来不妨直接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活动。
台湾现在继续框架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名义，确实是让我们在国际上走不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蔡奕如说，台湾现在继续框架在中华民国的名义，确实是使他们在国际上走不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蔡奕如说，他想民进党有机会的话，应该检讨在国际上就大大方方的用台湾，不要再继续用中华民国。蔡奕如委员还说，透过制宪或者修宪更改国名有其现实困难度，政府可以先透过行政权来推动台湾证明运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在一项公开场合重申，将坚持台湾的主体性及国家主权，就算面临外在的环境很大的困难，他仍然将坚持到底，绝不在压力下屈服。面对台湾外交环境更加艰困，商界人士则持续拓展经贸空间。台湾工商协进会理事长林柏峰本月将率领一个经贸访问团前往非洲斯威士兰、莫桑比克、南非进行投资环境的考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日本防卫省上个星期四和五个东盟国家举行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地区多国间会议，令到日本近年转换出口武器的政策可能正加速向加强武器牵制中国的方向推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邀请印尼、新加坡、泰国、菲律宾、越南的国防部官员参观6月12号星期一起在东京郊外千叶县幕张展开为期三日的海空防卫技术国际会议及展览会亚洲2017之后，6月15号星期四，防卫省与上述各国举行相关会议，防卫装备厅对此说明，目的是从防卫装备与技术合作的观点，向与会各国发出日本积极的参与地区和平、安全、繁荣的明确信息，同时借此契机，酿成日本与各国之间共识，并取得各国理解日本的行动，与今后的防卫装备技术合作挂钩。海空防卫技术国际会议及展览会2006年由法国主办首届以来，每年由欧美各国主办一至两次，展出各参与国时下最先进的海空武器以及相关技术研究成果。 去年由荷兰主办第十三届，今年是日本继2015年首次主办以来第二次主办。日本2014年转换坚持大约半世纪的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政策，基于21世纪后讨论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方案，决定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此后日本投入国际武器市场竞争，并且在2015年成立隶属防卫省的装备厅，统筹管理武器进出口。日本的政策变更令2015年日本首次主办该展览起，欧美为主的各参与国十分关注日本的竞争力与合作开发前景。美国与日本除了继续合作开发寄存项目之外，扩大合作开发感应运用，英国与日本合作开发 F-35 搭载的对空导弹等。这次日本主办第十四届，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法国等海军国防部研究机构参与赞助，33国共大约4000人报名参加。日本的政策变更亦引起政治力发展现代化武器的中国和另外一个二战受害近邻南韩的指责。中国传媒一再撰文警惕日本军事大国化，环球时报2014年仲指日本的出口武器热目的是牵制中国，并尽力将这种观点扩大到香港等国门之外。在日本，传媒亦经常引用国际报告或者统计来说明中国南韩出口武器的现状。日本舆论广泛指中韩是武器出口大国。日本共同社去年2月引述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说，中国2011年至2015年出口武器量比前五年增长 88%， 仅次美国。俄罗斯为世界第三大武器出口国，主要向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等亚洲和大洋洲出口。去年12月，日本经济新闻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国际不安定局势中，出口常规武器的南韩2009年后武器出口量增加近1100%，带动南韩武器制造业繁荣。日本2014年改出口武器政策之后，主要获益的日本企业包括太阳石油、出光兴产等燃料企业、帝人、东洋纺等纤维化工企业、三菱电机、岛津制作所等电机企业、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船舰航空企业、日超产业、百十字等医疗器材企业、井口食品工业、东邦食品等食品企业，以及伊藤忠商事、三菱商事、远红等贸易公司。其中不少企业是通过2015年参与日本主办的海空防卫技术国际展获得外国订单。经济界过去几年致力推动和敦促政府投入开拓国际武器市场。经济界最大组织经团联2015年9月提出政府应该将出口武器作为国家战略来推动等建议。东京新闻曾经报道，日本的武器价格比国际市场平均价贵3至8倍。日本投资生产武器实际上并不能够从市场获利，但是政府单单是投资40000亿日元，即是大约357亿美元，生产8架战机就能够创造出240000人雇佣，得到80000亿日元，即是大约714亿美元的经济效果。日本出口武器亦有牵制中国的意图，尤其是对东盟。首相安倍晋三的政权相信日本的武器进入东盟地区能够增强东盟应对中国海洋行动的能力，有助于改善南中国海周边安全环境。不过东京财团研究员小原凡斯认为，对东盟各国来讲，中国的存在感比日本认为要大，各国都将与中国交往视为涉及本国命运的大事。他说日本正在考虑如何与中国交往，或者如何应对中国强硬的态度时，或者太轻易的以为能够与南中国海问题上对抗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合作构筑中国包围网。事实上，东南亚各国即使警惕中国，亦努力保持住不与中国对立的微妙平衡。小原指出，武器装备和整顿军力是军事战略，是各国政治一部分，而安全问题不应该考虑面子，不应该感情用事。日本应该从伦理上和现实上优先守护本国利益与安全。中国海军军事专家李杰2015年说，日本积极出口武器在三方面威胁住中国。第一是拥有世界尖端性能的日本武器本身威胁中国。第二是中国今后除了应对美国售武，还需要应对日本售武的威胁。第三是日本想出售退役舰退役机，会深刻破坏亚太安全而威胁到中国。 过去几年，日本先与马来西亚、菲律宾探讨缔结军需贸易协定，包括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推动东盟国家引进日本的武器。但是随着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硬行动提升，与部分东盟国家纷争，同大部分东盟国家无力购买日本武器，安倍内阁今年一月起谋求国会通过修改财政法，无偿向东盟国家免费提供自卫队退役的船舰和飞机。星期四，日本与东盟五国国防官员的会议主要是聆听各国具体要求，说明日本不单止有意向东盟提供武器，并正在努力争取无偿提供退役舰、退役机，而且还可能提供维修管理和训练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咁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
中国留学生对达赖喇嘛在加州大学的演说反应不一，郭文贵的核弹爆料令到视频网站 YouTube 被干扰瘫痪。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六担任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and also responsibility。
达赖喇嘛在演说一开始就向台下即将展开人生新阶段的毕业生说，你们有机会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快乐的世界。达赖喇嘛在演说当中强调，透过对他人的爱和友善，他期望下一代能够缔造出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当大学校方今年2月宣布达赖喇嘛担任2017年毕业典礼演讲的主讲人之后，立即引发校内部分中国留学生的反弹。在加大圣迭戈当中，中国留学生占了全校学生人数接近 14%。
当时觉得还蛮不可思议的吧，毕竟学校会邀请这样一个那么具有争
议。一名来自福建的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当时他觉得不可思议，大学会邀请一个这么具有争议的人物来到毕业典礼作为嘉宾，但后来他就想过，其实应该要学会接受不一样的意见，去听其他人究竟是怎么想。
挺想听听他说了什么的，然后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
另外也有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对于达赖喇嘛的演说感到好奇。来自上海的中国留学生说，还是想听一听达赖喇嘛讲的什么，因为他觉得了解的可能不够全面，所以要听达赖喇嘛的说话可能会有一些更加全面的认识。达赖喇嘛在演说当中提到中国社会现状的时候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现在是需要一场慈悲革命的时候。达赖喇嘛相信这一类的变革能够由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去进行。
So sometimes even I mentioned some kind of,
达赖喇嘛说他曾经讲过这种革命有点像是文化大革命，但现在是慈悲文革。他认为这样来的话，很多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包括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他又强调说，由共产党在习近平领导之下透过教育去提升中国人的慈悲。虽然在毕业典礼之前有不断有揣测话中国留学生将会现场抗议，不过毕业典礼当日场面十分平静顺利。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是全球排名第15的研究型大学，今年的毕业生大约有超过9000人，创下历史纪录。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除了担任今年毕业典礼的主讲嘉宾之外，还获颁圣迭戈加大的奖章，这个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最高荣誉。近期频频爆出中共高层政商贪腐资料而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星期五在海外明镜网进行他所称的决定他未来命运的重大公布和爆料。由于今次在明镜网的第三期直播广受外界关注，结果由美国网络公司谷歌拥有的线上视频发布平台 YouTube 的整个网站亦被据信受中国当局控制的黑客攻陷。有报道说这个是 YouTube 的伺服器首次被黑客瘫痪。向全球直播的郭文贵爆料，6月16号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开始，只是开始了大约1分30秒， YouTube 的平台就是因为受到海量攻击而中断。据 YouTube 被瘫痪后的网页显示是内部伺服器错误。随后郭文贵转用以色列一间公司的网络技术，利用卫星网络继续通过推特网直播，而 YouTube 平台大约半个钟头之后恢复运作。 目前谷歌公司仲未有回应受到黑客嘅攻击导致服务瘫痪嘅事件。而另据郭文贵透露，直播所在嘅住家大楼嘅光纤网络服务当日亦被人为地破坏断网。有分析表示，黑客攻合 YouTube 网站显示佢哋极大嘅破坏性以及可以动用嘅巨大技术同资源。而此外，好多网民反映大批微信群组同个人账号因为向中国国内转发郭文贵爆料嘅音讯同视频等，被当局封闭同消耗。在德克兰两处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发生两次自杀袭击之后，伊朗军队对一些据称计划在斋月期间策划恐怖袭击的异议组织采取行动。据伊朗官媒说，伊朗情报部队星期三在东南部的卑路支省附近击毙了三名逊尼派激进组织真主党分类的成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体育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00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分析一带一路会不会拖垮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已经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点外交战略。部分西方国家学者认为，习近平希望借一带一路去打造一个以中国作为中心的区域秩序。而这个正是他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本质。不过另外有分析人士就认为，一带一路的风险巨大，有可能会是拖垮中国的一个战略。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安顾问厄里拉特纳6月12号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书发布会上面这样讲的。
You know, a US strategist wanted to design a strategy to pull the plug out of China's rise and exhaust its resources.
如果美国的战略家希望制定一个战略拔除中国崛起的阀门，穷尽中国的资源，这个战略的操作绝对就好像一带一路，为什么你要走出去投入数百亿美元到世界上最危险的角落，战略上最不重要的地方，将自己搞垮呢？拉特纳目前是担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研究员，他被认为是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青年才俊之一，但是在被问到一带一路的风险的时候是这样回答的。他又警告说，或者只有当中国遭遇自己的摩加迪沙事件，当中国人被捏住条颈，在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国家被当街拖行的时候，中国政府才会被迫作出回应。1993年10月3号支援维和行动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试图捉捕被国际社会通缉的索马里军阀艾迪德的高级助手，两架黑鹰直升机被火箭筒射中坠落，美国士兵的遗体被当街拖行游行，引发美国国内舆论哗然。几日之后，总统克林顿宣布将从索马里撤走所有美军作战部队。这个问题似乎已经出现，6月9号两名在巴基斯坦遭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中国公民被证实不幸遇害，这些是中国人第二次在巴基斯坦被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杀害，人质遭害的卑路支省是一带一路重要组成部分，中巴经济走廊的关键段，因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存在，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巴基斯坦。拉特纳是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撰写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和战略影响》这本书的发布会上面讲的这番话。罗兰在自己的书里面说，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达到多重目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借助一带一路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他在新书发布会上面说，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the laboratory which offers us a first glimpse into the sort of integration that China would like to see emerge.
罗兰说，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令到大家从管中窥豹，令到大家看到中国希望欧亚大陆如何融合，也都给了大家一个窗口，观察中国研究希望如何利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并且达到何种的目的。 罗兰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讲一带一路可能遭遇的风险。值得一提的就是罗兰罗列的风险都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他在书里面特别提到几乎并没有中国学者在公开场合批评一带一路，但是私下里面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太自负，野心太大。罗兰在书里面注重探讨了四大风险，其中一个风险就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的恐怖组织以及当地的激进组织可能会对中国项目带来的威胁，而且这些只是安全威胁之一。另外由于种族宗教领土争端，中国可能被拖入当地无尽的纷争之中。550亿的中巴经济走廊集中体现了这些威胁，因为穿越印度和巴基斯坦有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引发了印度的不满。经济走廊的建设还引起巴基斯坦民族政治和经济问题的集中爆发。经济走廊的走向问题曾经引发巴基斯坦人的抗议游行。另外由于伊斯兰极端武装的威胁，政府没办法不在这条经济走廊地带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罗兰列出的其他风险包括欧亚大陆的多元化和复杂性。罗兰说一带一路跨越西欧、波斯湾、东非、印度洋、俄罗斯、中亚以及印度次大陆，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政治体系不同，宗教、种族、文化亦都不同，而中国缺乏应对的经验。另外一个风险是经济上的可行性，由于投资的地方比较不安全，收回投资回报基本是不大可能的。他又说虽然中国人意识到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期之内没办法收到回报，但是一带一路项目的回报更是不可能。罗兰在书里面援引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一位官员的话讲，给大家留下的就是非常艰难的项目，过去40年可行的项目已经立项，一些一带一路的项目从金融角度来讲是不可行的，这些是事实。罗兰的采访对象还提到中国政府在西部以及东北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几乎并没有一项达到预期的目标。纽约时报近期一篇题为中国超级大桥热潮背后债务沉重腐败重生的文章说，在政府担保的贷款的推动之下，在大型建设公司以及从中获利的官员的鼓动之下，很多这类项目正是积累越来越多的债务成为腐败的温床，其产生的运输效益就令人生疑。这些令人没办法不质疑一带一路的投资项目是否会遭遇同样的经历。罗兰在书里面说一带一路在经济上到底有多大的可行性，以及它可能加剧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于这两点在中国几乎没有人提出。来自其他大国和当地国家的负面反应是一带一路要面临的另外一个风险。中国人认为一带一路肯定是被一些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等国认为是自己建立区域影响力的竞争对手，在一带一路经过的一些细小的国家亦都有风险，包括当地的政权更替以及当地人对中国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1843年德克萨斯地区的前途是美国政治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美国当时的总统约翰泰勒希望吸收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国母卿丹尼尔韦伯斯特对此十分冷淡，因为韦伯斯特是北方人，反对比美国联邦增加更多的奴隶州。泰勒在政治上需要韦伯斯特的支持，所以并没有积极推动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韦伯斯特辞职后，泰勒选择南方人阿贝尔厄普舍接替国母卿一职。走马上任四个月之后，厄普舍立即开始围绕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事举行谈判，但是在谈判结束几星期前，厄普舍在一次意外中丧生。泰勒本人虽然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就提名民主党人约翰卡尔霍恩接替国母卿的职务。一方面卡尔霍恩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另一方面泰勒选择卡尔霍恩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虽然泰勒是辉格党人，但是他希望在1844年的总统大选中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卡尔霍恩完成了前国务卿厄普舍进行到一半的谈判，1844年4月12号和德克萨斯签署协议。几日之后，卡尔霍恩写给英国驻华盛顿使节的一封回信被公诸于众。卡尔霍恩在信中对英国提出的结束奴隶制度的愿望做出了答复。卡尔霍恩在信中为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度做出辩护，他说所谓的奴隶制度其实是确保奴隶州的和平、安全和经济实力的必不可少的一种政治机制，是保证美国和平与安全的必须。结束德克萨斯的奴隶制度会对美国南方和整个联邦构成威胁。卡尔霍恩这样写给人的感觉是，美国吸收德克萨斯并不是出于重大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保护南方的奴隶制度。这份信件引起了美国北方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强烈反对，选民纷纷要求代表自己的参议员投票反对这个协议。泰勒总统1844年4月22号将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议案送交参议院，短短九日之后，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就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召开了。所有人都相信亨利克莱参议员会成为辉格党的总统候选人，因为克莱两年多以来一直努力争取提名。但是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一个月后召开，前总统范布伦是大多数民主党人的选择。克莱和范布伦都反对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克莱认为这样做会引起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战争，范布伦同意这种看法。不出所料，克莱当选辉格党总统候选人，但是范布伦就遇到了麻烦。这个是因为民主党人实行了一项新规定，要求候选人必须得到全国代表大会三分之二以上的选票，也就是说在议会代表266人之中最少要得到177人的支持才能够成为总统候选人。范布伦得到了146张选票，虽然超过半数，但是不足以赢得提名。大会重新投票，但是范布伦仲是没得到三分之二的支持。议会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范布伦始终没得到足够的票数。几次投票之后，范布伦得到的支持开始动摇。其他候选人似乎亦无法得到提名必须的三分之二的选票，最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人选，詹姆斯·波尔克。波尔克曾经担任田纳西州州长和国会众议院议长，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大会代表第八次投票，波尔克只得到44票。第九次投票，波尔克全票通过，民主党人推举纽约州参议员塞勒斯·赖特为副总统候选人，但是赖特拒绝接受提名，因为他不支持德克萨斯加入联邦。民主党人只好选择宾夕凡尼亚州的参议员乔治·达拉斯。参加1844年总统大选的还有另外两个政党，一个是由现总统泰勒组建，包括泰勒的支持者和一些政府工作人员，提名泰勒为候选人。另外一个是自由党，是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拒绝反对奴隶制度后，由美国东北部一些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人组建。自由党来自六个州的代表在纽约奥尔巴尼开会，推举詹姆斯·伯尼为总统候选人。泰勒总统领导的政府和德克萨斯地区签署协议之后，提交参议院批准。 参议院开始讨论的时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很多参议员因为范布伦没有获得党内提名而耿耿于怀，他们同参议院的辉格党人一起以35-16票否决了协议。泰勒不愿意放弃，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波尔克亦承认要给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克莱起初反对德克萨斯加入联邦，这个立场使他失去很多南方的支持，克莱只好改口说如果大多数人同意亦不是没可能的。这种说法安抚了希望被德克萨斯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但是克莱立场的变化激怒了很多北方人，其中一些人开始转移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伯尼。民主党人劝泰勒说他的参选会分裂民主党人的选票，最终会使克莱当选，泰勒决定退出。竞选期间，针对两位候选人的各种指责满天飞，反对者说克莱是赌徒，喜欢决斗，私底下有不道德交易，言语粗俗，喜意玩啤牌。而同时辉格党的报纸报道说，一个旅行家在田纳西州看到一群代售的奴隶，他们身上打着 JKP 的标志，是詹姆斯 K 波尔克名字的缩写。这次大选非常激烈，总共有270万人参加投票。计票结果显示，波尔克比克莱只是多了38000张选票。如果按照选举人票计算的话，波尔克得票170张，克莱只是得到105张。这次大选的主战场是纽约州，克莱因为5100张选票之差，失去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如果不是詹姆斯伯尼得到15000多张选票的话，纽约州的选举人票本来应该是克莱的。泰勒总统认为波尔克当选说明美国人民希望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但是他知道肯定无法被德克萨斯加入联邦的协议在参议院获得2/3多数的支持并且得到通过。因此泰勒决定另辟蹊径。国会12月开会时，他提出由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联合决议，俾德克萨斯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这个决议只需要半数以上的支持就能够获得通过。国会众议院1845年一月通过了吸收德克萨斯的决议案，参议院亦在2月27日通过。泰勒总统3月1日在议案上签字生效，泰勒3日后卸任总统。这个决议邀请德克萨斯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决议还规定，如果德克萨斯今后人口膨胀的话，可以最多分裂为4个州。决议还说，德克萨斯可以继续保留自己的公共土地，但是必须自己偿还债务。德克萨斯可以作为奴隶州加入联邦。墨西哥驻华盛顿使节对这项决议提出抗议，他称之为对墨西哥的侵略行径，并起身返回墨西哥。英国和法国努力防止德克萨斯加入美国，他们说服墨西哥承认德克萨斯独立，条件是德克萨斯不得加入美国。德克萨斯因此面临两种选择，第一，可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第二，可以成为得到墨西哥承认的独立共和国。德克萨斯国会最后选择加入美国，而同时新总统波尔克继续向西寻找扩张领土的机会。 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边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伟之前伤了左手，最近就刚刚康复。今天 Larry 去医院探望李华，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back on your feet 以及 BO。
李华，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看，我现在都可以搬到东西了。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受伤啊，只手有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Oh, 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恢复了，好翻了，是不是？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my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日睡在病床，可以自由行动。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 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但是你面色很差。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Huh?有不好闻的味道，在哪里啊？
李华，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说什么？我每天洗澡的。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李华。
你说我有体臭，怎可能呢？我真的每天洗澡的。
Then what's that smell?
唉，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如果不是我，咁实系你啦。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 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点解咁讲呢？我只不过系手骨折，记性冇变差。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你的体臭难闻到我差点晕了。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举例而已嘛，做什么那么认真啫？咁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好翻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 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我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但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啊，我知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臭豆腐咯，其实它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因为未吃过，才不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爸妈妈来过。知道我好中意食臭豆腐，带嚟俾我食噶。你咧，你都试翻件啦。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 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李华今日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而另一个咧就系 BO， 亦即系体臭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好啦，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 7365000赫 40.73 米。